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距离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不到70天了，民主共和两党在上个星期还有这个星期分别结束了为期四天的全国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拜登、哈里斯以及特朗普、彭斯成为民主共和两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并各自提出未来施政的纲领。与此同时，在美中新冷战不断升温，双方军事角力升高的情况之下，民主党为何在党纲中删掉了"一中"政策的文字，并且用"种族灭绝"来定义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作所为？特朗普政府为何在选前连环出招，采取一连串制裁中国的措施，并强调中国必须为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负完全责任？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选前是否在对中政策上飙车？特朗普、拜登两位究竟是谁对中国更强硬呢？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来宾来交流不同的观点，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组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戴博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要请两位比较一下这个上礼拜的民主党党代会，还有这个星期的共和党党代会哦。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共和党党代会更聚焦在中国，而且还请出了第一次让有中国来的这个异议人士陈光诚先生，这位盲人维权律师在党代会上发言。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看呢？先请教戴博先生，请你看看。
哎呀，这些话题非常多啊！我觉得那个共和党提中国，就是把它做一个焦点啊，是跟特朗普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新冠这个病毒疫情这些责任推到中国的身上啊，有直接的关系。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最重要的是美国选民的安全感。如果他们觉得不安全，他们会投那个挑战者的票；如果他们觉得相对安全，他们会投那些就是在支持的票。所以特朗普是要说服美国人，他的疫情应对的非常非常好，而且经济他原来是管理的好，只不过美国进入萧条，是因为以中国为发源地的这个新的疫情就是蔓延到美国来，100%是中国的错，他们要给美国人一个中国是新的邪恶帝国的一个印象，这样子的话才可以保证我知道。中国非常邪恶，我对他比较强硬，我会给你带来安全，在地缘政治方面，在疫情方面，你也可以就相信我，特朗普，在经济方面，你也可以相信我，因为我是个有钱的一个商人。那拜登反而他是提起了中国，他们也知道在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崛起有报复的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同时的话，这个地缘政治的对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他们那个民主党是把他们的那个焦点就是聚焦在美国的国内的很多问题上。
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怎么比较这个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党代会，还有邀请陈光诚先生在共和党的党代会上发言呢？
对，这次共和党代表大会是史无前例的邀请了一回流亡的意见人士陈光诚在会上发言。那么这跟前两天当蓬佩奥7月23号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的时候，邀请了两位意见人士魏金生和王丹出席，都显示了共和党对人权的重视，而且向美国或世界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不会坐视中共的人权迫害，因为现在中共的人权迫害在世界上是一个焦点，是一个重头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的确有些选举的考量在里边，因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代表大会期间，是各自的焦点不一样。民主党呢，看上去不太聚焦中国，即便在最后拜登提名演说中只有一次提到中国，他说要把这个生产线、医疗线移回美国，不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摆布，仅此而已。那么，但是其他的发言者很少提到中国，但是共和党的一半的发言者都提到了中国啊，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那就提得更多。那么我想这两党有认知的不同，也有一个在野党执政党的不同。因为民主党有一个策略，民主党希望不太提到中国，也不提到新冠来自于中国，原因就是说通这个选举策略是把责任尽可能放在特朗普和共和党头上，就是说特朗普应对无力，或者说应对无方，或者是无能，然后是国内选举的需要。但是等选举完毕，假设拜登和民主党胜选的话，我想拜登和胜选 拜登和民主党一定会调转矛头对准中共，一定会追究中共，说是这是来源于中共，而中共隐瞒而传播这件事情，民主党还没有提上日程而已。共和党呢，现在必须把它放在日程上，因为共和党不仅在执政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本身他们对中共就憋了一肚子的火。
嗯，你请戴伯先回应一下，你怎么看？好像是共和党的党内会更多的聚焦在中国，毕竟谈的比较多，包括请陈光诚先生上台，还有彭斯副总统也特别聚焦在刚刚提到新冠疫情蔓延的部分。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共和党的很多那个反应者也是歪曲了那个最近的历史事实，说在那个特朗普就是非常反对中国的人权记录方面，这个不是历史事实。我们知道那个特朗普自己一直是没有提到这些，恰恰相反的，他一直是赞扬习近平，说他是个非常伟大的领导人，他多么爱他自己的人民，他中国的国内的这些事情，包括疫情在内，他管理的多么多么好。如果那个前国家安全顾问那个波尔登的书写的是实话的话，那特朗普原来也是私下的有一点同意，也鼓励这个习近平在那个新疆这些集中营的很多这些活动。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自己的这个政绩，他肯定不是一个很维护人权的，这个不是历史事实。在疫情方面也不是，他老是说他很早在中国就是执行一个旅行的禁止，我们美国好像是第四十几个国家是这样做的，还是来点迟，也做得不太完全。后来我们也知道那个特朗普还是说这个不是一个大事儿，这个会有一个契机他都会走，甚至是建议美国人就是注射漂白粉，这些都是历史事实都有记录的。所以他们老提起中国，我是同意那个特朗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一个贡献是他从头来给中国定位，说这个是个对抗性的一个关系，这个好像是用一个新的公式。可是同时的话，他没有把它当是最优先的事儿，所以他现在要把很多美国国内的问题要推卸责任，说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搞的事情，而不是我特朗普，反而我是对他们最强硬应该投我的票，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策略。
除了请陈伯光先生也回应一下之外呢，因为党代会上这个彭斯副总统特别提到说，这个拜登他是这样指责，他拜登是中国的拉拉队长，然后这个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的领导人似乎更希望拜登当选，不晓得你怎么看？
不过中共的确流露了希望拜登当选的意图，就是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拜登更容易打交道，这就是证明。他说他的根据是说拜登是可以预测的，因为拜登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他说什么想什么，要想什么说什么都是给人很清楚的一个预期，中共能够判断他的走向，就像奥巴马一样，说中共认为呢拜登更容易掌握。但是特朗普是另类的政治家，是非典型的政治家，是一个就是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中共的确希望拜登胜选而川普败选。但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刚才我回应一下戴伯先生的话，说到特朗普讲了这个讲了那个，但是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他非常聪明，他有的话讲这样讲那样讲，你比如他讲一些高帽子，称赞金正恩怎么了不起啊，为北朝鲜会创造贡献，称赞习近平怎么了不起。但是我假设他就是一个商人的客气语言，但是他对金正恩实际上是很成功的，通过这种假装的称赞，假装的奉承，同时有一些会谈，但是他的制裁一点都没放松。事实上在特朗普上任以来，金正恩和北朝鲜从来没有放过核武器，也很少放导弹，都是一些短程的，说明他成功的压制了北朝鲜。另外，对中国方面，他虽然对习近平称赞有加啊，这个那个，但是他说是说，做是做，说中国有句话，听其言观其行。那么，波尔顿是一个书生，他以为说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特朗普不是，特朗普在说的时候，他在想别的。就好像8月23号，他还接受记者采访，说如果中共攻打台湾，你会怎么反应？他马上说，他这不是在这里谈话的场合，他我不会表我的态。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震撼性的问题，他中共很清楚我要干什么，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但是我不说，我现在不说。他的口头禅就是我不说，我现在不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一说他的底牌不出， 就包括新疆、香港问题。根据博尔顿的回忆和其他人，从表面上的语言来讲，似乎川普不在乎人权，不在乎习近平怎么做。但是我们看到，新疆的问题出来了，香港的问题出来了，美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川普不是他一个人，他有他的内阁成员，而且还有共和党的议员，还有国会两党，还有美国的主流民意，他不得不跟着民意走，跟着国会走，跟着这个主流走。所以最后在香港所有要做的事他全做了，该签的法案全签了，新疆该签的法案全签了。所以就是在最近拜登和民主党说新疆是这个中共是种族灭绝，现在我看到报道，共和党和特朗普实际上也正在准备要指控中共在新疆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
嗯，那么戴博先生你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中共在新疆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种族灭绝？好像是民主党这边先讲，然后共和党特朗普阵营也希望能够跟进，你怎么看这个两党好像竞相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展现出更强硬的姿态？那如果我们综合两场党代会还有刚才陈朴公先生介绍的一连串措施来讲，您认为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位候选人究竟是谁对中国更强硬呢？
其实我们不应该问谁是更强硬，我们应该问谁执行的对华政策是更有效。有效的标准是什么呢？哪一个会更推进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谁强硬谁不强硬，谁大男子汉，这些都是比较傻比较幼稚的。我觉得民主党共和党这样子那个谁强硬的一个竞赛是有害于我们就是比较冷静的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能力。所以我对强硬不强硬没有兴趣，我对有没有效率这个问题有兴趣。在这个方面怎么比不是很容易。我可以说那个特朗普，我觉得他的对华政策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好好的发挥和利用美国的盟国关系。这是为什么我说他没有把就是跟中国竞争当最优先的事儿。如果是最优先的事儿的话，你不应该同时攻击你所有的盟国和朋友，威胁德国、韩国、日本，说我要进行有关你们的钢铁、你们的那些律师、你们的汽车的这些制裁，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很多贸易壁垒和很多那个恐吓行为，其实他们跟美国有同感，可是他们现在很难跟我们联手反对中国，因为特朗普是同时攻击他们的。所以拜登，我觉得如果你看他的那个施政那个纲领和他的那个国际事务的顾问的所有的有关中国的那个发言，都说第一，我们要增加美国的竞争力，主要是要在那个教育方面，在研发新的技术方面多投资，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我们就是要维修美国的民主，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俄罗斯是真的倾向于那个特朗普，中国是真的倾向于那个拜登，没有关系。这两个大国最大的利益是让全世界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产生质疑，他们要的是个混乱，会让美国两极化更严重的这么一个选举的后果。所以我们要先保护我们自己的民主，强化我们自己的民主，后来要跟我们的盟友、盟国和很多别的伙伴、朋友联手，不同时攻击他们，要跟他们团结起来，来对立中国。我觉得这个是拜登的指导思想。这个并不是，我并不是说我是反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的一切，根本不是一个黑和白的一个选择，就是个哪个更有效的一个考量而已。
嗯。好的，刚才戴博先生提到了这个党纲，稍后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党纲中的细节来请两位来宾分析。不过我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陈朴公先生，您认为拜登、特朗普究竟谁对中国更强硬，或是像戴博先生说的，谁的对华政策更有效率呢？
我想过去的几十年，在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克林顿政府是失败的，因为他是把中国引进了世界贸易组织，还给了最后国待遇，结果是中共是农夫与狼，东郭先生与狼，农夫与蛇的故事，咬了美国，而且在世贸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破坏世界规则。 另外，小布什政府也是犯了错误，但小布什政府的错误还在于当时有因为有恐怖攻击，转移了战场。他打阿富汗战争是对的，但是不应该去伊拉克战争。这样的话就给中共创造了战略真空，使美国失去了八年的时间，而中共在亚太地区趁这个真空崛起。后来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是完全错误、完全软弱的，给中共画了几次红线在南海问题上，但是受到习近平一再的欺骗，跟习近平向他保障说。不会在南海搞军事化，回头就搞军事化。然后习近平向他保证说不会再搞这个网络窃密，回头就搞网络窃密。但是奥巴马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结果奥巴马的八年又让这个世界舆论都认为中国崛起，美国滑落。到了特朗普时代，事实就是不管特朗普怎么说怎么做，他做的事情本身就促进了事情的转机和改变，扭转了整个局面，让中共在贸易、经济和科技、军事、地缘政治、外交全方位受压。我同意戴博说他对煤炭联合盟国这可能是一个方案，但是中共也没有取得任何的领导权，而陷入了国际的孤立。另外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特朗普现在这个扭转也影响了民主党。民主党2016年开大会的时候，那个党纲提到中国只有7次，这次大会的党纲提了中国是22次。另外呢，这个民主党在其中一系列政策中也提到了知识产权、人权各方面的问题，还有国防。那么可以说也在一定程度恐怕受了共和党和这个特朗普的刺激。也就是说，其实双方的政策在趋同。民主党最大胆的一个举动就是直接取消了一中政策，那就暗示他可以对台湾、中国双重承认，如果需要的话，双重的联合国席位，甚至于直至到理论上假设可以承认台湾的独立。而共和党的关于台湾的党纲，在2016年、2018年没有变化，没有提到一中政策，提到的是维持两岸现状，提到是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障。那么这个说的维持现状就是，如果中共改变现状，武力威胁，那么美国也可以改变立场，也就是说也可以双重承认、双重建交，让他们都在联合国有席位，也可以最终承认台湾的独立。对待台湾问题上，民主党、共和党没有多少差别；对待中国问题上，有目前因为竞选有温差，但是竞选之后恐怕都会强势起来。
这个陈博先提到这个民主党的党纲删掉了这个英中政策这样的字眼，引发很大的争议。我们就请导播放一张图卡来看，比较一下这个2020年跟2016年的党纲，就会非常清楚了。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党代会是通过了2020年的政策纲领，当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它是这样提的：民主党信守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将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在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那么对照四年前2016年的民主党党纲的纲领呢，当中同一段呢，他是提到说信守对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持续支持台海两岸议题，在符合台湾人民愿望和最佳利益的情况下和平解决。那么我们刚才图卡上很清楚看到，两者相较呢，那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在2020年的民主党党纲当中被删掉了。那这有各方的解读，我想请教戴国先生您的看法。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这个2020年那个民主党是有一个施政那个纲领，共和党没有，他们就是说那个2016年的我们在用，他们也懒得修改四年之前的那个纲领，所以他们现在肯定的纲领还是说这八年来美国给治理错了，是乱了套了，是包括特朗普这四年的那个治理国家在内的，所以那个我觉得非常奇怪，这个共和党懒得连修改也都不修改，他们就说哈哈，2016年我们还是用的，还是采纳的。我觉得那个民主党没有说一中，第一是没有这个必要，施政纲领是没有这个作用的，你不必宣布你对每一个外交事务是会采取什么态度的。第二，我觉得刚才那个陈伯空先生他的这个历史发展这个分析基本上都是对的。这次那个民主党的纲领之所以常常提起中国，这个是他们受了特朗普的直接影响的。这个是就是给你说明特朗普是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包括专家，还包括美国的精英在内对中国的基本态度。那个民主党是有点害怕共和党会先他们示弱，所以如果他们继续把一中写进去，共和党会骂他们你是中国，你是北京的走狗，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写一中，可是他们没有把一中写进去，并不是说他们不会跟特朗普一样肯定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 他们都会肯定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北京来往。特朗普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
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一中政策在这个民主党党纲当中不见了这解读之外呢，我也想请两位来宾来谈一谈，这特朗普总统的竞选连任团队呢也发表了一份叫为你而战的第二任期的施政纲领啊，那么内容涵盖了十大领域，包括了这个经济、教育、外交政策跟国防等施政重点。那么其中终止对中国的依赖这一项呢是排在十大重点施政领域的第三位，那么内容包括了从中国撤回1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还有对从中国撤回工作机会的企业呢给予减税的优惠。另外制药、机器人等关键的行业将生产线移回美国的花费呢可以完全免税，将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公司呢以后不能够再获得联邦政府的合同，还有最后一项是敦促中国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全球要负起完全的责任。也想请这两位来宾很简单的评论一下这份施政纲领的内容，有这么多跟中国有关的部分。
这个这次共和党这个第二届施政纲领是在代表大会前这个发出来的，这个发出来就有4条，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重点是第三条，就是不再依赖中国。那么这条意思就是暗示脱钩的意思，那么就说如果美国跟中国打交道只是中国赚美国亏，那这个生意就不用做下去，就跟一个人跟赌场打交道一样，如果到赌场只是输，他为什么去赌场呢？如果他不去了，那赌场也赚不了那个钱。所以呢脱钩这件事情是对美国来说恐怕是有利无害，而对中共来说现在说不仅不要脱钩，而且甚至说拒绝脱钩，听上去有点拒绝离婚的意思。所以特朗普呢是再次抓到了这个重点。另外他其中这些提到中国的这个工作岗位回归或者企业回归，联邦政府不再给那些跟中国搞合同的这些公司以联邦合同，这些措施都是跟这个对中国这个经济的进一步的限制。我们看了这次大瘟疫之前，的确在大瘟疫之前的三年美国的经济是蒸蒸日上，非常强劲，是最近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非常强劲的时候，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低，而中国经济是节节败退在习近平领导下。但是后来出来的这个大瘟疫，所以美国的经济现在受了影响，188个国家受到了影响。所以在这个共和党施政党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特朗普当选连任之后他要全面向中国追责，就是要让中共对全世界这个他隐瞒和传播的大瘟疫负起完全的责任，就不排除美国在政府层面向中共提出追债索赔。但这个方面看起来民主党就相对的是一个空白或者是软弱，民主党急于把这个责任放在特朗普和共和党身上，但是民主党迟早要知道这件事情非常清楚，就是中共的责任，中共制造隐瞒和传播了大瘟疫。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为什么销毁证据、销毁病例？如果不是他，他为什么拒绝美国专家、世界专家的前往？如果不是他，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去了专家之后，他不让他看武汉实验室，而只让他所能够看到的地方？所有这些都认为中共作者心虚，他本身就是这次大瘟疫的罪魁祸首。
也请戴博先生回应一下。
就是他们写的这个日程的这几点呢，你不能说完全是空话，可是只不过是表态而已。给你一个大方向，就是说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可是所有的他这什么6、7点都是说起来非常容易，做起来非常非常难。你到底怎么做？其实我这个贸易战开始之后，美国的公司在中国直接投的资增加了，没有减少，是增加。其实我们的双方贸易的情况现在也差不多。你不要只听那个特朗普的这些和那个蓬佩奥的说的这些话，就是骂得很凶的。实际上，美国的公司和公司之间，很多机构和机构之间的交流还跟过去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交流在一定的范围内是符合很多美国人的利益。我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的利益，可是这些投资商之所以到中国去投资，为的是追求他们的利润。很清楚，联邦政府没有任何机制命令他们，你非得回来不可。你们也没有办法把100万个就业这些机会拿回美国来，因为现在很多他们的老工作现在都是机器人做的。所以你到底怎么做，他根本没提。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他说他要做很多报复中国的这些事情啊。美国人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行动会有非常昂贵的代价，而不只是大公司的利润要就是 建得很低很低，他们的投资者还有他们所聘用的人的工资也都会降低，所以也许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有这个可能，因为中国的挑战很大，可是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他没有说，而且很可能不会让美国变得更伟大。有关我们要敦促中国付出完全的责任，这是一句废话。你怎么做？你真的觉得你有办法勉强中国说，哎呦，我的重罪，我道歉，我非常道歉，我都给你们赔款，根本不可能，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不应该给他自己制定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最后的这番话，不管共产党的错误就是多大，是非常大的，可是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纯粹的宣传。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因为我想说如果比较两边的这个对华政策的话，除了细看这些党纲跟这个政策纲领当中的文字，我们要看两边的团队才是将来执政真正执行这个对华政策，对中国政策究竟哪一边的不同。我想请两位来宾各介绍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个对华的主要的智囊啊，中国通。那么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这边，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对华鹰派大将，包括国务卿蓬佩奥也在党代会上面发言了。我想先请这个陈瀑光先生介绍一下这个特朗普团队当中的对华主要的人物。
对，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语言上有很多的花哨，可以这么说，可以那么说，可以说好听的，可以说不好听的，然后他的实际行动都很强势。那么我们现在看他的内阁成员几乎鹰派占多数，就像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贸易顾问纳瓦诺，还有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还有就是其他一些阁员，国防部长等都很强势，这就显示了川普的争议。川普是想这个黑白脸，他唱白脸，其他人唱黑脸，对中共强势。但是拜登方面的政府我不清楚，但是如果拜登是一个传统政治家，是一个规规矩矩的gentleman， 是一个君子的话，那中共觉得非常好对付，至少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中共最难对付的就是特朗普，觉得特朗普不知道想什么。就像香港问题，特朗普可以说你去做吧，你去做吧，等你做完了，特朗普该干什么制裁就是制裁。而且特朗普还说香港这个特殊地位的丧失给美国带来了商机，在经济上有利于美国，所以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反而陷入了巨大的这个陷阱。所以如果说预测两个政府将来怎么运作的话，民主党政府还没有成型，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既然他们提到中国这么少，又不愿意对提出更强势的政策，我担心又回到从前什么那种对话，中国字典里没有对话，中国字典里没有对话，都是欺骗，都是烟幕弹，都是拖延战，又回到那种拖延战，让中国获利，最后又来一个若干年、四年、八年之后，又说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到时候如何是好？这是我的担心。
好的，那么相较于特朗普团队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对华鹰派的大将呢，好像在这个拜登的这个智囊团队当中，大家比较熟悉，可能对中国有印象的名字就是这个布林肯了。那么除了他之外，他过去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发言，能不能够分析出未来这个拜登一旦当选之后，他的执政团队当中的对中政策可能会怎么执行呢？想请教戴国先生。
布林肯已经是说的比较清楚，他们觉得那个拜登觉得连在外交事务上，美国面临的那个最大的问题是要强化美国自己的竞争力。美国的竞争力，在国际竞争力，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也变得比较弱。再加上美国的国际的软实力也弱多了。这次那个共和党那个党代会没有提全球变暖，好像它不存在。为什么呢？是因为特朗普和共和党就相信它不存在。可是如果你要相信它不存在，你非得否认科学的存在不可。你看在那个民主党党代会，很多人都提起我们要跟着科学事实走，制定我们的政策。可是在共和党不说科学，就特朗普，靠近个人崇拜，对不对？所以在科学教育方面还是要投资，增加我们的竞争力。当然我们对中国也需要就是强化我们的威慑力量。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的挑战。拜登、布林肯他们都很清楚。可是布林肯也说，在所有的这些条件之下，还有几个领域我们可以跟中国有对话，甚至可以跟他们合作，为了解决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布林肯也是反映那个拜登对中国的态度。他们并不否认中国对美国、对全世界和自由制度产生的威胁， 可是他们同时的话没有说这个是个纯粹的邪恶帝国，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类面临的问题归罪于中方，拜登没有这样说是对的。
好的，因为没关系呢，我们今天讨论到此结束，就感谢戴博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参加今晚的焦点对话，感谢二位，
谢谢。
好，
谢谢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